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8月14号，又有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组成的议员访问台湾。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5个人一起访问了台湾。他们呢搭乘了美国空军的行政专机，星期天傍晚呢抵达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会见访问团的时候呢，感谢国会议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不远千里来访。马基呢则表示呢，代表团有一项道德义务，就是要积极的防范任何不必要的冲突。就在访问团仍然在台湾的期间呢，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星期一表示呢，东部战区当天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呢，组织多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训。美国议员接连访台，传递出象征还是实质意义的信号。佩洛西点名北京领导人呢，习近平呢，像受到惊吓的恶霸，这种恶霸行为呢，是不是帮助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呢，越走越近？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位呢，是王德玉博士，王博士你好。
你好，谢谢您邀请我。
王德玉博士呢，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政治系的特聘教授和系主任啊，这是第二次参加我们的节目。他来自呢伊利诺州。那么第二位呢是冯崇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哎，小平博士好。
冯博士呢来自悉尼啊，他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也是我们观众熟悉的老嘉宾。感谢两位嘉宾再次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要问王德玉教授，这个先是佩洛西率了一个资深的民主党的代表团呢去了台湾，那么呢接着呢又是一个两党代表团去台湾，那么现在据报道呢还有第三个也要去那么从您看到的各路官方的信息来看和各路学者的观点来看呢，你认为美国的这个议会的这个议员们接二连三的去台湾，他是要做什么？要发出什么信号呢？
好，陈先生您好，那个冯老师您好，各位观众好。我想他这一连串的动作包括拜登这个总统呢，在过去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例如他最近才强调呢，这个美台的关系坚硬如石，甚至于说，如果呢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愿意涉入台海之间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冲突，这都表示出呢他们所要强调呢是对于中国的一个吓阻的效果。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对台海的这个政策呢，主要是要在维持两岸的这个现状。那么它维持两岸现状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工具呢，就是叫做战略模糊。也就是说，美国呢一向就保持着一个模棱两可的一个态度，就说究竟是不是会真正涉入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呢？他保持这个样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这个的目的呢，他基本上是一个双面刃，一方面呢是在吓阻中国的对台用武，另外一方面呢也在吓阻台湾呢，避免台湾去追求台独。那结果呢，就一定会引发两岸的这个军事上的冲突。但是呢，为什么这些年来呢，在这几年来都非常强调呢，对中国它的这个整个政策上面对强调对中国的吓阻呢？主要是因为呢，中国现在越来越强盛，但是强盛不是一个重点，最重要是说，北京方面在军事跟外交上面呢，展现出越来越强势的这个政策，例如在南海上。南海方面的话，它所采行的就是一个把南海军事化。那么从2016年以来，尤其是2020年以来， 一不断的派遣解放军的飞机呢，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对美国而言的话，这是一个改变现状的一种企图。那么，所以呢，他在虽然说模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是一个双面刃呢，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偏重于对中国的一个吓阻政策。所以，不论是美国的行政当局也好，或者是立法当局也好，他们所传递的一个讯号，主要就是要强调美台之间的关系，以吓阻中国在两岸关系上面呢，采行任何军事威胁，企图改变现状的这个结果。
好，王教授把白宫的政策和国会的议员啊连串的反台行为呢，捆绑在一起分析啊，强调这是吓阻啊，北京改变现状。那么我也看到啊，这个圣托马斯大学国际讲座啊，教授啊，叶教授啊，他有一段话，他这么讲啊，以美国来说，他可以透过这种访问来加强对中国的吓阻效果，这一点呢跟王教授是一样的。但还有一点，他说呢，同时也增加了对台战略的清晰的程度啊，未来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甚至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么，冯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些看法？
我是偏向于后边那种判断，就是我基本同意这个王叔，但是我现在讲美国的最近的行动是从战略模糊转向了战略清晰，要特别关注一句话，就是记得这个马基见到蔡总统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为什么要来台湾？所以他这个是一个立场非常清晰了，就现在是民主跟专制之间的对垒，无路可退，我们一定要保卫台湾，一定要守护台湾，哪怕背水一战，这个是没有任何含糊，再留没有留下任何含糊的空间。但他的做法是，刚才几位都讲到吓阻这种方式，就是要把这个立场非常清晰的摆在桌面上，阻吓中共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铤而走险，就是要应该讲是防患于未然。
但是这个，我看那个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呀、他的这个官网啊，他说啊，这次呢，台湾和美国关系的这个讨论呢，他说涉及到区域安全、贸易投资、全球供应链、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双方利益相关的重要的议题啊。那么这些话题呢，跟那个吓阻有什么关系呢？王教授，
我想从这个最近呢，美国的国务卿那个安东尼·布林肯特别强调，他们的这个对这个整个亚太地区的政策呢，就是在 invest，对，然后呢，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对亚太地区呢，不断的用投资的方式，然后呢，拓展多边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拓展多边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么它所牵涉到的就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关系。尤其是在最近疫情发生之后，美国深深感受到这个全球供应链的这个影响呢，对于美国的经济会有相当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所以为了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如果记得的话，美国才刚刚签订了，才刚刚通过国会通过，然后，这个拜登总统呢，才签署了这一个 CHIP，
芯片
Act，
法，
就是那个，这个晶体法案，它呢提供了520亿美元呢，让美国这个晶体的制造业呢能够发展。这一连串呢，就显示出它所建。这个基本上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中国2025、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反应。那么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降低美国将来在 供应链上面对于国外的这个依赖。那从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特别关切到台湾的这个安危，因为台湾到目前来讲的话，它是全世界的晶体的产量，这个占了将超过50%，所以对于整个的美国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美国它在发展整个的政策的时候呢，它所牵涉到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关系或者外交上的关系，而且也需要牵涉到经济上的问题。
好，谢谢王教授解读。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冯崇义教授啊，美国人呢这次去台湾呢一波一波的去啊，下面还有一波去，那很多人就说啊，你怎么要去，你不一块去啊，来而且来回的去啊，这就涉及到很多人对这个啊美国的这个官员或者是议员到台湾去的批评或者是建议啊，有这么一种观点啊，就是说你可以更加的低调，但是呢实质性的去帮助台湾。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你是高调，但是呢更多的是有象征的意义。那么有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说有些人强调议员接二连三的去呢更多的具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那么冯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是不赞成低调。低调的理由就是怕习近平，怕中共，怕他如何如何。那现在习近平已经上台十年了，观察得很清楚了，因为他本身对中华民国的存在，对台湾的存在，在他的立场上去看，是应该讲是一个心腹大患，而他是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拿下台湾。就台湾中华民国还在，那么他是如芒刺如背，所以他这个是如果美国方面还犹豫不决，那就会激发他采取行动，所以这个是没有这个低调可言，一定要高调，这个越高越好才能够阻止他。
哎，这是有意思啊！冯教授强调，既然你习近平你一门心思想通过武力把台湾拿回去，我干嘛要低调？应该越高调越好。但这一次呢，啊，好像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去台湾了，这一次呢，他事先也没有宣告啊，那么也没有让蔡英文呢跟佩洛西那样在电视上直播他们的这个会见的画面，那么到立法会呢？搞了一个小时的秘密的会谈啊，似乎显得比较低调。但是呢，低调出来之后呢，我看蔡英文总统在推特上发帖子啊，他说呢，这次有实质性的一些啊发展或者是进展。所以说这次好像结果是什么呢？低调但有实质性的一些成果。王教授你怎么看？
我想这对台湾来讲的话，实质的低调性的实质的或者是这种高调性的这种比较明显象征性的这些接触都非常重要啊。那么美台之间的实质关系其实一直都是很强的，因为这个美国跟台湾没有实质邦交关系，然后根据的台湾关系法之后呢，那么尤其是台湾在民主化以后，美台之间不论在经济、在政实质的政治上面，甚至于在军事上面的话，都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对台湾来讲的话，这个象征性的这种接触也非常重要。主要是因为呢，中国对台的外交呢是不断的是用以外交孤立啊、军事钳制的这个方式来对台湾。那么近年来呢，更是在外交上面它是全面封杀。举例子来讲，从2016年以来，台湾有8个邦交呢转向，从这个转而从承认的这个北京，跟北京方面建立的这个外交关系。那么北京方面的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将台湾问题呢变成一个内政问题，因为一旦成为内政问题之后呢，将来如果北京要对台用武的时候，他才能够师出有名。可是呢，我们知道，尤其是从这个拜登担任总统以来呢，那个 他跟他的做到的一个很大的一跟过去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了。各位请看，想想看，就是美国跟G7 这些国家他们所发表的这个高峰会谈所发表的声明，或者是跟这个跨这四个国家啊，包括澳洲、印度这几个国家，他们所发表的这个声明，都强调呢对于台海的安危呢，表示关切。那个这就显示出他对于台海问题的这个国际化了。同样，这一次在北京方面发共军演之后呢 ，G7 又再度发表声明。东南亚国家协会呢 ，ASEAN 呢，他也在发表声明。ASEAN 一向都是在保持中立的，结果连 ASEAN 这个国家，他们这些人国家呢，也发表声明来表达关切。所以这显示出台湾问题呢，逐渐是趋向于国际化的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对于台湾来讲的话，这是实质跟象征性的这个方面呢，它都需要。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他所需要这两方面都对他有利。
实质和象征两方面都要啊。那么我们的冯教授是还要高调啊，就是所以说都要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讨论啊。那么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这次去啊这个台湾访问的里面有一个成员呢，是加利福利亚民主党人约翰啊，加勒门迪啊。他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啊。根据纽约时报的介绍呢，这个小组委员会啊，在决定啊五角大楼影响台湾军需方面的资助方面呢，有很大的权力。那么这一次呢啊，这个代表团去立法院跟台湾的这个国防方面的小组委员会呢有一个闭门会议，所以王教授，你认为双方在国防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秘密的一些沟通啊，或者是强化一种关系呢？
我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实质上的这个讨论是什么，但是这个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很合理的揣测啊。那么尤其是台湾在这些年来跟美国方面都有大批的武器的这个购买啊，那么将来是在这个讨论当中，他比方说他购买武器也好，或者是台美之间的军事上的某些合作，那么都有可能在这个讨论的范围当中。所以我想您刚才所提的，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揣测，尤其是这是一个闭门的会议啊，是一个秘密的，所以我相信您所讲的应该是很合理的。
嗯，好，谢谢啊，我就是一个猜想啊，让教授来分析。那么下个问题呢，我要问冯教授啊，那将那个两个事情啊，我要这个是一个是美国的这个白宫啊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人坎贝尔啊，他在最近呢搞了一个记者的电话会议，那么媒体都关注到了，台湾也突然注意到了啊，在这个讲话的时候，台湾这么说，就是感谢啊美国给台湾提供的具有实质性的一些帮助啊。他讲了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说啊，坚持美国航行自由的长期的承诺啊，继续在国际法的框架里头呢啊飞行、航行和部署，而且呢，在未来的几周内啊，美国的海空军也还要穿越台湾海峡，同时呢，还有一个呢，推动啊这个美台经贸协议的路径图啊，这两点出来之后呢，台湾外交部啊对美国的具体的这种帮助台湾的行动呢表示了感谢，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这个美国的议员访问台湾的时候呢，美国的第七舰队啊在他的推特上啊发文，要通过实力来维持和平。所以说呢啊，这是否代表白宫和美国军方啊在这个问题上呢也加入了这个对啊北京的祝贺的这样一种行动啊，冯教授？
啊，其实是两个问题，应该是合起来一个问题啊。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啊，美国是海权国家，中国是陆权国家，两个国家对领海领空的认知完全不一样，它是根本性的冲突。这个通道，海上通道、空中通道，对海权国家、对海洋国家而言，这是命根子，是不能放弃、不能动的。而中国它是一个陆权国家，它是把这个领海跟领空一样， 它是个这个一旦宣布这个海是内海，就不准别人航行，不准别人这个通行，这个是要断掉别人的命根子。所以这个美国刚才我一开始就讲，它是无路可退的，它一定要就是要保护这个畅通无阻。所以这个它是要展现的非常清楚的。如果你在这方面要断我的命根子，那我只能灭掉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两个价值观和这个认知方面啊，无可调和的。
真的，冯教授今天有两个很惊人的论点啊，一个就是说，既然你习近平你要吃下台湾，我干嘛不高调啊？再就是你要断我的命根子啊，那我就得灭掉你啊！这是今天冯教授啊这个讲出来的啊。那么下面呢，我请问这个王教授啊，在这个美国啊，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啊，坎贝尔发出很强烈的这个信号，第七舰队呢也表示啊，要通过实力来维持和平的同时呢。最近美国还有几个动作啊，也跟这个好像背景有关系。那么一个就是说，关税啊，原来拜登政府呢准备啊摘掉一部分这个关税，但是也是因为啊北京的这些挑衅性的行为呢，要把这个东西给搁置了。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设计芯片的时候有一个软件啊叫 EDA 啊，商务部最近呢8月十几号、8月15号。下达了一个禁令，说这两个东西呢，跟台海的这个大局是有关联性吗？王教授。
我想他这个恐怕不只是对台海的这个台海问题的一个关联性，更重要的是对于美中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是相关的。刚才我提到的就是美国最近才通过了这个晶片法案，它的目的就是在希望能够让美国在经济在半导体上面。能够不会受到国外的这个牵制，然后不会因为像疫情发生，然后有这个供应链的问题之后，对它的经济受到了影响。那么同时呢，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我们知道美国也一向把中国当做一个战略上的这个竞争者，所以呢，当他在处理这个刚才您所提到那几个问题的时候呢。在经济上面的时候呢，那么因此，那个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的上面，他就会用这些的这个政策呢，以避免以增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实力。那另外一点呢，我想陈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再回到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冯教授所提的。那么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冯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有洞见的一种说法哈，因为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一向都是用实力的这种对峙的这种情形。那么刚才我提到美国对台海的政策呢，它主要是吓阻政策。那么吓阻呢，主要就是在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么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形之下，他就必须要实力。那么要有实力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展现实力。那么美国用这个不断的以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是通过这个南海，它的目的就是要宣扬的是，北京方面宣称南海是中国的领海，甚至于最近这强调说，连台湾海峡都是这个中国的领海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从这方面呢来展现他的实力呢，以避免将来在这个造成事实之后呢，对于美国的航行权，不止美国航行权，以及美国盟邦的航行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他的目的呢，就是在吓阻，然后能够展现美国的这个实力。这是这个可以来解释为什么他不断的要强调他在公海上面的一个航行权的原因。
这个以实力为后盾的这个吓阻啊，最后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最终实现美国要求的航行自由啊，这是王教授的精彩的观点啊。那么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南希·佩洛西这次访问台湾呢，在某个意义上啊，打 破了这个台海之间的某种军事啊，开始建立一种新的这个常态。那么北京呢，把这个军演啊常规化啊，蔑视台海中线的这个存在。那么美国和西方呢，就开始到台湾呢成了这个串门儿啊，这个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常态。那么这个双方都在开始建立这种台海局势的新常态的这个看法，对不对呢，冯教授？
早就应该如此，因为这个，我们是儒门子弟啊，孔老夫子几千年之前就讲这个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就这个两边本来就是两个国家，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是共产党造成的，因为他在中华民国底下叛乱，造成了两个中国。这个是本来就是两个国家，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是美国，他是跟台湾之间这种官方的交往，这种全面交往，他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早就应该这个样子。他现在到现在已经很晚了，算是亡羊补牢。所以这个是常态化，就是我的判断，因为我是做历史学家，做历史的，我说这个东西已经是早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且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才能够镇住中共政权你如果还在这个掩护打掩护眼，已经不起作用了，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这个谢谢啊，冯教授。那么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外长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呢，台北非常欢迎更多的外国代表团啊。那么现在美国有两个，另外还有第三个要去。那么这个美国国会啊，众议院的少数党的这个领袖啊，麦卡锡说呢，一旦他要赢得中期选举，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他已经预定了一个去台湾的旅行。另外，我们听到德国议员要去英国议员要去，整个等于美国呀，带动了这个西方世界到台湾去串门那么台湾终于就是说把这个面向世界大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打开可不可以认为这是台湾的一个最大的收获？王教授。
是的，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台湾这个方面，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让台海的问题国际化。一旦国际化之后呢，那么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就比较容易获得保障。万一一旦两岸之间发生军事战争的冲突的时候呢，台湾呢也能够获得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资助支持。所以呢，从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这个对于台湾来讲，这些各国的访问团到台湾去，它这种象征性虽然说很可能是象征性的意义大于实质上的意义，但是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说，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这个吴钊燮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说欢迎世界各国的这个访问团到台湾去访问。
好，我们还有大概一点点时间冯教授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串门很简单，那北京呢又搞这个军演，那么北京显然不合算，那么最后北京会不会来真的？
现在有一个东西吓住习近平，有时候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记得是七月底，美国干掉了基地的头号领导人，这个斩首，这个是
手机。
这个是我想是唯一吓唬习近平的一招。
咱说行动这个我们今天呢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比较精彩但是节目中这个嘉宾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我要谢谢我们观众对我们节目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呢再会。